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前两讲我们介绍了旧约律法的本质、分类以及解释原则，并带大家看了出埃及记当中很具体的律法细节。这一讲我们要再次将焦点放在旧约律法中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独特的面向，就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保护。我们会再次看到，旧约律法不只是规范个人的道德行为，也致力透过律法的设计，去建构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结构，让每一个人都有翻身的机会，不至于陷入永久的贫困与被压迫的处境。当我们纵览旧约律法中关于弱势群体的规定时，会发现这些律法并不是零散随意的，而是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保护网络，从不同的层面来关顾社会当中的弱势者。我们可以将这些律法归纳为五个主要的层面。这五个层面分别是司法的正义，直接禁止欺压弱势，确认粮食供给与基本生计，债务与利息如何发放，最后是工资与抵押物品如何来处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司法的正义。司法正义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法庭不公正，穷人和弱势族群就完全没有伸冤的管道了。因此，律法非常重视司法的公正，强调在审判中不可因为当事人的身份地位而有所偏袒。出埃及记23章6到9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利未记19章15节也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大家看这些经文，律法要求的是绝对的公正与公义，不可以偏袒任何一方，不可以偏袒有势力的人，但是也不可偏袒穷人。其次，律法特别警告贿赂的危险，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审判需要绝对的公义与公正，才能保障弱势的诉讼权。第二个层面呢，是律法直接禁止压迫弱势。除了司法程序的保护，律法是直接禁止对社会当中最弱势群体的压迫， 最弱势的群体就是寄居者、孤儿寡妇、穷人。出埃及记22:21-24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利未记19:33-34说，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利未记19:14还特别提到对身心障碍者的保护，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律法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律法反复提到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因此你们知道寄居是什么样的感受，因此当以同理心对待寄居者。第二，律法对于欺压孤儿寡妇的警告特别严厉，暗示上帝会亲自做他们的保护者。第三，律法要求的还不只是不可欺压寄居的这个最低的标准，更是抬高到要看他如本地人，要爱他如己。这是非常高非常高的标准。第四，对身心障碍者的保护再次体现了律法的细腻。聋子是听不见的，但是就算他听不见，你都不可以骂他。再一次体现了以色列律法所关怀的是深入到你的内心动机的。第三个层面是保障粮食与基本生计。旧约律法的第三个保护弱势的层面呢，是确保他们有基本的粮食来源，这体现在著名的十岁制度当中。利未记19:9-10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生命记24:19-21进一步的扩展，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生命记23:24-25甚至规定，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这条很特别哦，这条是开放给所有有需要的人。如果你饿了，进入邻舍的葡萄园，你可以随意吃，甚至吃到饱，就像一种 all you can eat 的 buffet。 但是你不可以装在器皿当中来外带。我们现在也都会同意， 把费外带是很过分的行为嘛，是被餐厅所禁止的行为。以色列律法就说，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吃，甚至吃饱，但是你不可以外带，侵害到葡萄园主的权益。所以这一条其实是反过来保护葡萄园主的利益哦。这些律法的精神非常深刻，它反映了第一，土地的出产不完全属于地主，土地是上帝赐给全体以色列人的产业。第二，这些律法确立了穷人的权利。穷人、弱势者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是有权利的。因此，既然有律法明文规定，穷人就被保障最低限度的饮食，而不需要富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的施舍。第三，十岁制度其实也保存了穷人的尊严。穷人仍然是需要付出劳动力来获得食物的，这样的动作将赋予他们一定程度的尊严，因为食物不是富人不要剩下的丢给他们的，他们也可以付出，也可以付出劳动力。第四，律法是有平衡性的，在保护穷人生存权的同时，也保护地主的财产权。你可以满足你当下的需要，但是你不可以趁机大量的获取。第四个层面是债务还有利息的规定。律法的第四个保护层面是防止穷人因为债务而陷入永久的贫困，这包括禁止收取利息，还有定期豁免债务的制度。首先，以色列人被禁止向同胞收取利息。出埃及记22:25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利未记25:35-37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助他。之后又说，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申命记23:19-20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之物，都不可取利。向困难中的人收取利息，等于是趁火打劫，从他们的苦难当中获利，这是被禁止的。接着，我们继续看豁免年的条例。申命记15:1开始，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第七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如果你知道明年就是豁免年，今年有弟兄来向你借钱，你借不借呢？ 律法说你要戒，而且你戒的时候心里还不可以愁烦，你要相信上帝会赐福于你，所以你要开开心心大大方方的戒。还有安息年的条例，出埃及记23:10-11，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利未记25:5-6补充，这年呢，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你看这一段经文非常有意思，我们可能会以为地不去耕种就会什么都不长，就没有得吃，但经文显然说地在歇息的安息年其实还会出食物，而且地主是被禁止去耕种采摘的，因为这一些都要归给穷人与寄居的外人还有奴仆雇工人。这是不是也超级颠覆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工作就不会有得吃，那我自己都没得吃了还管得上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吗？更别说还要照顾上帝的大地，使地得安息了。再来，还有禧年的条例。利未记25记载，每50年，土地要归还给原来的家族。十节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这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23节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禧年是重新洗牌，定期重置经济结构，这套制度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的扩大，让每个家庭都有重新开始、重新翻身的机会。这是不是也是非常颠覆的观念呢？最后第5个层面是关于弱势的工资与抵押。旧约律法的第5个保护层面是保护穷人的日常的现金流和基本生存工具。申命记24:14-15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这里说到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穷苦的雇工没有积蓄，每一天的工资都是生存所需，所以你不可以积欠工资。还有申命记24:6说，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磨石是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工具，拿走等于剥夺生计。申命记24:10-13说，你借给邻舍 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这条律法呢，是对穷人还有其尊严的保护。申命记24章17节更进一步说，不可以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对于最弱势最弱势的群体，律法是给予更高程度的保护。综合以上五个层面的律法，我们看到旧约律法对弱势者的保护是多么的全面还有细致。这些律法共同描绘出一个美好的社会愿景。每七年，债务会被豁免；每五十年，土地会归还原主；每个收割季节，穷人可以到田间拾穗，工资要当日发放，抵押不可剥夺生计。这些制度的设计是要创造一个每个人都有翻身机会的社会结构，而穷人也值得拥有尊严。路德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路德是一个摩押寡妇，跟随婆婆拿厄米来到伯利恒。他运用律法赋予穷人的权利，到田间去拾取麦穗。而波阿斯不但没有赶他走，反而特别的照顾他，吩咐仆人要从捆里抽出一些来留给他拾取。注意，这里是特地吩咐仆人要从捆里抽出一些来。波阿斯所做的远远超过了律法的最低要求，成为慷慨关怀的美好榜样。然而，这个美好理想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从未完全实现。所以申命记15章11节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因为人的罪性和贪婪，律法的理想很难完全实现。但律法人呼召我们，总要松开手，总要伸手帮助。旧约先知非常关心弱势群体，他们的信息充满对经济不公义的谴责。先知阿摩斯谴责以色列人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先知以赛亚也谴责国中富人以房接房，以地连地的土地兼并。先知是非常实际的，因为他们知道经济的弱势很容易导致全方位的弱势。一个人一旦丧失经济独立，就很容易受到各种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旧约律法中有许多关于保护经济弱势的规定，是为了确保每一个家庭得以经济独立，不至于沦为被压迫的对象。好，最后呢，我们都知道，古代以色列的社会形态与结构与现在我们所处的都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社会形态是相当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当如何应用这些律法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律法有一个关注是，每一个人或是教会需要在自己的所得与收入当中，有意识的留下一部分给社会当中的经济弱势群体。当然，至于比例是可以讨论的。这与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形成强烈的对比。 旧约律法一直在说的是，你的所得其实并不完全属于你。土地是上帝赐的，收成也是上帝祝福的，因此你有责任，有义务，从中留下一部分，让这块土地上没有资源的人也能够分享。这是一种有意识且必要的慷慨，是出于对上帝主权的承认，还有对弟兄姐妹的责任。而且既然我们看到的很多律法是直接关心弱势者每一天的生计，因此呢，我们的付出不能够轻易的转化为，比如说陪伴有情感需求的国中生，教邻居画画或唱歌而已。当然这类人也很有需要，但律法其实是规定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分享一部分我们的所得给经济上有需求的弱势者。所以今日比较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是要辨识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有哪一些是经济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是独居老人、单亲家庭、身心障碍者或低收入户、外籍移工、无家可归者。每个社会、每个群体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弱势群体，就像寡妇在古代社会是绝对的弱势，但是放到今天却不一定。其次是要与他人一起思考什么是实质的经济帮助。以前是十岁制度，十岁制度给穷人劳动的机会，保存尊严。那现在呢？是直接捐献吗？或是捐献给帮助弱势者的机构吗？或是参与提供弱势者就业机会的机构吗？还是要支持修法呢？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思考的空间。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希望这几讲关于律法的内容，能让大家觉得读旧约律法是很有意义也有趣的，也能够真正的从内心发出赞叹，有哪一大国的律法像我们神的律法这样有智慧呢？那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愿你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